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这几节经文很短，好吧，我们再来读一遍哈。好，我们再开口把这三节读一遍。哎，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感谢主，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学习基督服人心智。那么这是出于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在这段经文，保罗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大君王。他为了拯救我们，他倒空自己，全心顺服父神，谦卑自己，舍命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感谢神，因为主他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何等的榜样。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要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学习他的榜样，有做仆人的心智，我们来彼此服侍。那么使徒保罗讲到学习耶稣、学习基督的时候，他不是用学习这个词，他是用另外一个词，就是效法。那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该效法神。这是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效法基督和学习基督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的主题呢，也可以是效法基督，仆人心智。但是效法的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可能意思更强烈一点，就是做一个模仿者，做一个 imitator。或者是说我们要模仿神。不但如此呢，这句话是在原文是用命令式发出来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他命令我们要做一个神的模仿者，要我们去模仿神。我想我们都很同意，人其实都很容易会去模仿别人的。我看过一个科学家的报道说，人特别会去模仿别人。模仿什么样的人呢？去模仿那些拥有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的人。的确，当我们很佩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要去模仿他。青少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都会有他们崇拜的偶像，对不对？也许是明星球员，或者是歌星之类的，或者是学校现在正在流行的什么风格，那么会影响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装饰，他们的姿态，甚至他们的发型。我们都做过年轻人，都有这个，都还记得哈。不光是年轻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然的会去学习，会去学那些我们所佩服的人。不管是他处理事情的风格，或者是他教养儿女的方法等等。有的是好的榜样，有的是不好的榜样。如果我们学到好的榜样，就对我们有帮助；如果学到不好的榜样，就会造成亏损。甚至连牧师和在讲台上讲到的也不例外。我记得我在讲道学上课的时候，这个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美国南部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讲道家，他讲道非常的有恩赐，神大大的使用他。那么他讲到的时候大有能力，这个感动许许多多 的人来信主得救。那么他讲到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他讲到的时候非常的 emotional， 非常的感情热烈激昂哈，所以讲话的表情非常的热烈，所以在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头发会就会掉到前额来这边，那他就会把头一甩，把头发又甩回去，对不对？结果过不久以后，人们就发现在南部有很多的讲员在讲道的时候呢也会这样，也会这样，甚至有一些没有头发的讲员也会这样。他们虽然没有得到那个讲员的能力，但是学到他的 style。但是这告诉我们，这故事告诉我们，效法我们心中所佩服的偶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是人很自然会去做的事情。同样，我们如果真的信仰，我们真的去敬佩，我们真的爱慕神的话，那么很自然的我们会从心里面发出想要会去认识他，想要会去学习他，想要会去效法他，我们会去希望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会追求要用合他心意的方式和合他心意的在合他心意的时间和地点，用配合他，用讨他喜悦的态度来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效法神是我们爱慕神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回应。但是虽然如此，我想当我们讲到效法神的时候，这个命令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为难。好，有一个神学家说，效法神这个命令实在让我们感到胆战心惊。我们怎么能够效法神？神那么的伟大，神那么的圣洁完美，我们怎么有可能去效法他？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圣经，不管是从旧约来看还是从新约来看，的确效法神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致的观念，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的子民来效法他。好，那么我们应该要效法神什么东西呢？神要我们从他身上学习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们可以从神的属性来思想我们应该要效法神的什么东西。神的属性是我们从神所启示的整本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所归纳出来有关于神的品质。那基本上神的属性分成两种，第一种的属性是只有神他自己才有的，我们人因为是被造的，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不可能有这种属性，我们连想都不用想。比如说神的自存性，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他自己有生命，有生命在他里面。神的无限性，神是全能全知全在。神的永恒性，诗篇九十篇说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这些的属性是我们被造的人所不能够拥有的，因为他是神，我们是被造的人。但第二种的属性呢，是神他造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也放在我们人里面的，是人也有的。这些属性反映了神的美善，这些道德的属性因为我们是他造了他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人也分享这些道德属性的一部分。有一个神学家把这些属性这样的排列出来，分成三大类，纯洁 moral purity， 实在 integrity 和爱就是 love。 那么神的圣洁在他里面没有恶，对不对？只有善。神的仁义，所以在他做所做的，他的作为，他的律法都是完全的，一点也不亏待任何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最讨厌那些做假见证的。神是真实的，在他里面毫无虚假，等等等等。爱，神是爱，所以他是仁爱的神，他用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神是恩典的神，神是怜悯的神，神是容忍的神。这边讲的爱跟我们普通人间的爱很不一样，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爱，跟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所讲的爱差不多。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是来讲这个神的属性，但是这些道德属性呢，是神要求我们来效法他的，神命令我们要去效法他的圣洁，效法他的仁义，效法他的公义，效法他的信实，效法他的爱啊！神把这些属性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呢，我们来效，来更像他。那么我们可以从旧约和新约来看啊，从旧约来看，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呢？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看到没有？在这边，神要求他的子民要效法神，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利未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看到神要求以色列人啊遵守他的一些诫命和律例，在每一条的律例后面，他都说我是你的神啊。比如说，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节：你们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第四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为什么呢？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把葡萄园的果子都采干净哈，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第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只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在利未记十九章每一条律例都出现，一共出现十四次啊。神说你们要这样做，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换句话说，因为我是这样的神，所以你们要这样做。他要我们效法他，因为他是怜悯的神，所以我们要怜悯穷人；因为他是真实的神，所以我们要远离虚无的事情；因为他是慈爱的天父，所以我们要知道感恩孝敬父母；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做事要公平。所以我们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成的，所以神的属性就决定我们的道德行为啊，神的属性决定我们的道德行为。所以神是如何的神，就决定我们的行为也应该是如何。在新约也是一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在路加福音那里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效法父神，主耶稣他自己就给我们做了效法神的最好的榜样，因为他是全心全意尽心尽意的去效法神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那里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效法神就是 imitate， 主耶稣就是神最完美的 imitator 啊，他完完全全的效法神。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就看见父神，耶稣就是神的彰显。那么在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三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保罗更是命令我们要去效法神，对不对？效法基督。所以我们看见效法神的确是一个贯穿整本圣经旧约新约一致的观念，因为这是合神心意，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效法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非常看重的事情，因为神知道假如我们不效法他的话，我们就会去效法别的东西，因为人的心很容易就会去投靠他所羡慕所敬仰的对象。特别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的东西在吸引我们的心去跟随他们。好，那么我们怎么效法神呢？我们又看不见神，我们也看不见耶稣， 我们怎么效法基督呢？啊，当然，这个读经、祷告、灵修是我们效法神的基础啊。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来做我们信心的基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效法神。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效法那些值得我们效法的圣徒。今天的经文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让我们看见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基本的效法基督的方法，就是我们要透过别人的榜样来学习，英文就是叫做 learning by example。 如果你看 NIV 的翻译的话，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一节， NIV 的翻译就是 follow my example as I follow the example of Christ。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道德心，我们怎么教导一个小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怎么教导他信实、尊重别人、自律、怜悯、宽大啊？你怎么样教一个小孩子这样子去做？从书本上去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做父母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实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是让他们跟父母亲学习。一个生长在父母都是自私吝啬又是很不诚实的家里的小孩子的话，对不对？很有可能他的行为他的品德跟他的父母亲一样。一个长在充满爱充满包容彼此尊重有纪律的家庭的话，应该也会学到从父母的身上学到这样的品德，对不对？有人说Don't worry about children never listen to you. Worry that they are always watching you. 是真的。你不用担心你的小孩不听你的话。你要担心的是他们一直在看着你。看着你的榜样，对不对？我今年上半年在英文部教这个高中十年级的主日学。那么我们学的是基督教伦理学，就是用圣经里的话语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好不好？当然很好。趁他们在十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装备他们，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他们，对不对？这个是，但是这个只是一半，这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知识而已。但是他们怎么样能够体会在真正的生活里面去应用出来呢？如果有实际的榜样来给他们看的话，他们就更能够明白。因为不管我们在学什么东西，如果有实际的例子把理论能够活化出来的话，我们才能够学得好，我们才能够看到别人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怎么去做。几个月以前，我帮我太太的车子的 GPS这个软件升级 upgrade，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很容易哈，只要照着说明书一步一步的去做的话，这个就像美国人讲，应该是 walk in the park， 或者是 a piece of cake， 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哈，只要你照着说明书做，应该就很容易就可以完成。没想到开始换，才发现说明书写的特别的不清楚，越看越糊涂，而且看你怎么去读它，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本来是这个 piece of cake， 结果后来变成又硬又难吃的面包。还好呢，我居然在 YouTube 上面发现了一个 video， 刚好就是给我太太的同一型的车换 GPS 的 video。 结果呢，我就照了 YouTube 照了那个 YouTube video 里面那个人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结果呢换 GPS 的软件就变成一块蛋糕。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是有哈。有时候我觉得读圣经好像不是一块很容易吃的蛋糕，比如说圣经里面的 深奥的人生道理，虽然读起来蛮简单的，我们好像也都能够明白，但是做起来挺不容易的，好像在吃陈年面包一样。马太福音5:39，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也伸出去给他打。啊，明不明白啊？啊，明白吗？对不对？容不容易啊？应该很容易嘛，你就把左脸转出去。做得到做不到？做到了举手。没有一个人。保罗在罗马书说，你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明不明白啊？容不容易？不容易哈，对，就比较不容易。做得到做不到？但是有的人做得到。那做到的人，他们的见证就成为我们的榜样。神的话语是真实无误的，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启示，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有的时候，神的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神给我们预备许多的见证人做榜样，好叫我们从他们生命的见证里面看见神的话不但是最真实的，不但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而且当我们去做到的时候，对我们是最好的。比方说圣经里说要爱和宽恕你的敌人，你怎么去爱，怎么去饶恕啊？或许我们自己还没有办法去体会那样的真爱，但是透过别人的榜样，透过别人的见证，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这样子的爱。再过两个礼拜要来我们教会布道会的讲员华兴牧师，他就是在1991年爱奥瓦大学那个卢冈枪击案，他看到那个受害者的基督徒的家属怎么样去宽恕，怎么样去爱那个凶手的家人的时候，他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就成为基督徒，对不对？圣经说神是信实的，也许我们当中还没有人，当然是有了哈，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很这样真实的经历了神的信实的这样的经验的时候啊，但是我们听到别人在见证神的是如何信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明白神是信实的神。就好像礼拜五晚上刘林弟兄在他的临别分享啊，分享说过去5年半神如何的信实的来带领他和他的家，那么我们也看见他过去5年半在我们中间，最后他那天晚上给我们的分享最后一句话就是，你对神信实，神就对你信实，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透过别人的分享的话，我们透过别人的榜样，我们就看见神要我们如何的去效仿他。所以说基督徒的好处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进入了神的家庭，我们一下子就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那么做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学习，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有许多的见证人来做我们的榜样，帮助我们成长，从他们的生活见证，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属性，我们可以活生生的看到什么是爱，什么是信实，什么是公义啊，什么是恩典，什么是仁义，什么是圣洁的生活。透过他们的生活见证，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效法主的正确的方向。好，那么我们可以向这些做榜样的人学习，但是我们去哪里找这样子为主做榜样的人呢？这些人在哪里呢？好，大家都开始看。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1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但是今天保罗已经不在，那么我们要效法的人，这些人在哪里？我们去哪里找像保罗这样的榜样呢？我想在这个问题我有3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我们要固定的 我们要固定的去跟这些做榜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如果老是跟这些做榜样的人离得远远的话，我们肯定不能够去效仿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吧？现在这个神学院有远距教学，对吧？但是这个效法神的话，你如果要到，我想到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方法让你可以远距离像你的榜样来效法他，对不对？啊，我们如果要效法他们的话呢，我们就得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固定的来观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为人，我们才能够向他们学习。今天的经文，保罗这个腓立比书3:17，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好的，是在这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然后他说：“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好，我们要留意看这些照着主榜样而行的人。那么这些人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在教会里，在团契，在小组。我们如果要效法，我们就得参与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不管是主日聚会，不管是主日学、团契、小组、祷告会，以及各样教会里在一起服侍的机会。我不是说在别的场合没有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人，但是教会应该是合神心意的榜样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对不对？如果教会不是的话，教会可能有问题。就像刘林弟兄，我刚刚讲到他礼拜五晚上的分享，过去5年半，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服侍，他也在我们中间学习，然后他也鼓励我们要积极的参与教会，一起服侍成长。那么其实他自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过去5年半的时间，他虽然一个人住在这边，但是他始终非常的热心参与在教会各样的侍奉和弟兄姐妹团契活动的机会当中。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参与在教会的生活，我们才有一起学习成长的机会。那么第二呢，保罗说我们要留心看那些效法主的人，我们要留心看他们，好像我们也能够效法他们。这些人是那些信心稳固、坚固行在主里面、忠心服侍主的人。好，我没有说这些人是完全人、是圣人，因为老实讲这种人你找不到。我想就是连保罗也有他自己软弱和不完全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我们要留心看的是那些在他们的不完全里面，他们仍然忠心的跟随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显出来圣灵的果子结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虽然有他们自己的软弱和不完全，甚至有的时候也有跌倒和失败，但是他们凭着信心，他们坚定的与主同行，在许多的大事和小事上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信心和忠心。所以我们要留意看这些人。你知道这些人通常不是站在讲台上的人，但是我不是说常常站讲台的人我们不要留意他们，我不是不能反过来，我们要特别留意牧师传道常常站讲台的人。但是呢，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欣赏、我们去留意的生活的见证，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默默的、忠心的服侍主、与主同行。我们应该要去留意的看他们。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如果你没有被举到的话Don't worry。 比如说像 陈光弟兄跟冯慧娟姐妹，对不对？他们夫妇多年在 UMass Law 就是默默的 在那里服侍，把他们的家打开去爱那些学生，去关心他们，对不对？像 Amy， 我们都看 看到他常常的在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像江志明跟李美春，他们把 Nathan 从小带大这个过程，我有看到他的病历这么厚，比最后的圣经还要厚，几千页的病历，这个成长的过程，他们就是默默的很忠心的把这样一个孩子抚养到大，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也知道是谁，每个主日很忠心的开车接送啊。陈伯母住在这边，如果他身体许可的话，每一个主日早上9:15，他是第一个来主日早上的祷告会。很多小事大事，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周围当中，只要我们留意去看，我们就可以欣赏他们，我们可以去 appreciate 他们，我们可以去向他们学习。那么讲到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大家庭里面，我们要少一点的批评，多一点的欣赏和鼓励，更多的去 appreciate 弟兄姐妹的忠心和摆上。假如我们老是只看到别人眼里的刺，可是看不到自己眼里的梁木的话，我们很难去留意看我们中间那些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人。腓立比书2:3那里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才能在神的家里看出来，原来有那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人。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是要互相的胡吹乱捧瞎捧，每一个人都是捧成是那个好榜样哈，每一个人都是榜样，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榜样。就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也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态，去留心去看那些真正是好榜样的弟兄姐妹，从他们的信仰生活，从他们做人的态度和教会的服事，我们可以去效仿他们。最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保罗给我们的命令是一个 recursive 的命令，是一个递归性的命令，是一个自我复制型的命令。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又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效法我们榜样行的人。假如我们真的顺服神的命令，效法保罗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也应该站起来对其他的人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保罗，又就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对不对？效法保罗就是效法他，让我们自己成为榜样，让别人来效法我们。我们不能只做学习效法的人。上个礼拜孙云正传道讲到，我们不能只做吃奶的，对不对？我们如果只学习别人，不愿意站出来让人家学习我们，那么过不多久就没有可以效法人的。那么使徒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让我们看见我们只做学徒是不够的。今天保罗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他当年在新约教会做当时的教会榜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代的教会不断需要有新的人起来做基督的榜样，来带领下一代的基督徒，好叫他们有可以学习的对象和榜样。所以现在是我们自己要起来成为榜样的时候。有人把这个榜样，这个 role model 错当作是 leader， 但是做个合神心意的好榜样呢，不需要做领导，不需要做 leader。 我觉得很多人宁愿做 leader 也不一定要做role model。 其实这也很难怪，因为今天的社会呢，就是特别捧那些有领导能力的人，社会上面特别看重就是有领导能力的人。在世人的眼睛里面，有领导能力的人，能领导的人 比跟随的人好像更优秀一点。那么大家也因此呢，都争取表现的要像个 leader 啊，没有人会自愿表现像个跟随者啊。比如说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参加这个 National Honor Society， 因为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功课都不错了哈。那么最近我的儿子的学校也邀请他参加这个 National Honor Society， 那么我帮他看这个申请表，我一看这个申请表上面的四大要求，其中之一啊，就是25%啊，其中之一就是请问你有什么领导能力，然后要你填上你过去领导的经验，越多越好，这才是高中啊，他才10年级啊。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做 leader 现在是很时髦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其实不是 leader， 是 role model， 我们最需要就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人。在家里面，儿女需要的是值得效法的父母，在教会，信徒需要的是值得效法的信心的榜样，在工作场合和其他的地方，我们期待有更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人格和品德的榜样。我们想想，如果在家里啊，在社区，在教会，如果有更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人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将会如何的改善。让我想到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 S.I. Macmillan 他所讲的一个故事哈，他写了一本书，他是个医生，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那么在这个书里面，他讲到有一个基督徒女孩子上高中最后一年级 senior year， 申请他去他一家非常想要去的大学哈。可是在他填写这个申请表的时候，看到申请表上面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是领袖？就像刚才那个 National Honor Society， Are you a leader？ 他看到这个问题啊，心情就很低落哈，因为他知道他实在不是做领袖的材料。但是他很诚实，他就很干脆写上我不是个 leader。然后就把申请表寄回去了，但是他心里自己感觉这个学校大概是没有希望了，赶紧申请别的学校吧。结果没想到他居然被学校录取了，让他非常的惊讶。那么在学校寄来的这个acceptance letter 上面这样写，他说Dear 考生，我们发现今年录取的新生里面一共有1452个 leader，我们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录取，因为在我们觉得在这么多的 leader 当中，必须也要有一个跟随者。但是我们看见 leader 是现在的一个风气，但是神从来没有要我们都做 leader， 神圣经也没有从来没有说我们都要做领袖，但是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榜样，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为他做见证，为主耶稣来成为别人的好榜样。说不定你不是做领袖的材料，你是一个跟随者，但是你就是跟随，也可以为主耶稣做一个跟随的好榜样。因为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擅长所在行的事情，使我们可以忠心的来侍奉他，来服侍他，使我们为他成为好榜样。不管在家里做父母、做妻子、做丈夫，在教会里的服侍，在团契的服侍，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社区，神呼召我们出来为他做一个好榜样。他所要求的不是别的，只是要我们信靠他，与主同行，把他所托付我们的事情好好的做好。我想最后我们要以提摩太前书4:12和提多书2:7-8来做我们的结束。当年保罗 勉励提摩太和提多的话，今天也是对我们的勉励。好，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这两段的经文。好，一起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你可以把这个教训这个字把它换成你的生活，把它换成工作，把它换成服侍，换成教养儿女，做丈夫，做妻子，或者是其他任何神要你做的事情。不管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为主做见证，做榜样，做的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让人不得不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刚硬的心能够柔软，成为好土。你的话语像种子进入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来为你做见证，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非常谢谢李兴华长老今天的信息，他的信息当中有许许多多发人深省的一些解说和例子。耶稣也是说，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要为大的，就当做仆人来服侍人。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多就像李长老刚刚讲的，大家都要争取当做领导 leadership 啊，不仅是 leader， 还有 leadership， 做事情都要是 leadership， 从小就被训练是要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当 leadership。 那么但是耶稣所说的却是说，你们若要想要当 leader 人，你就要当一个仆人。所以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奴仆君王，耶稣基督是以奴仆的身份来当做君王，怎么会有一个君王是可以当做奴仆呢？那么盼望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做一个回应哈。那我们唱第一节到第四节。从天降下为人子，你到人间，你的荣耀谦卑舍己，不是人你的生命，我的永生。我们一起起立。神奴仆君王，他呼召我们跟随他，是我生命每日献上为活祭，清白我王。奴仆君王，流泪祷告再可远，我的重担他全背起，悲伤痛苦相扶手，为找你知不找我意，这是我神奴仆君王，他呼召我们跟随他，是我生命每天上为活祭，敬拜我王奴仆君王。
来看他手与他脚，经文述说流血牺牲，他手铺成天上星，甘心被钉为我受死，这是我生怒呼君王，他呼召我们跟随他，是我生命每日献上为火祭，敬拜我主，怒呼君王，让我们效法我主，生活是否尊主为王，别人需要为有限，因着基督我们服侍，这是我神怒呼君王，他呼召我们跟随他，我生命每天上为火祭，敬拜我主，怒呼君王。
阿们，请坐。让我们常常思考，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事来服侍我们的神，来服侍人哈、留心观看我们周围那些效法主榜样的人。以下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当我读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起立啊，你可以让我们来认识你。第一位是陈工啊、是许长老介绍的，他从康州来，来自江苏南京啊，在康州工作啊。陈工，他刚跟我介绍说，他名字很好记哈、陈是这个陈工啊，不是成功啊。我们欢迎你。请坐。第二位是孔凡玉，他是黄俊伟的朋友哈、孔。哦 ，UMass Store 访问学者哈、去英文堂哈、还有另外一位是沈林啊、两位都去英文堂了，是不是？好，我们。待会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去认识他们哈，欢迎他们，孔凡玉和沈林。不晓得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没有介绍到的朋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左手边这边有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跟你左右手问好，好不好？好，请坐。首先呢，我们很感谢神，刘牧师、刘师母，还有许长老，还有李元雄长老，他们过去几周在千里达的短宣已经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哈。那么我们也特别纪念刘师母身体的健康哈。刘师母她因为这个可能天气变化的缘故哈，也因为这个旅途太劳累哈。那么他的脚有一点点酸痛，他也去看医生哈，请为刘师母哈的这个脚的复原来祷告哈。那么刘牧师、许长老、李元雄长老他们也会在之后哈跟我们有一些分享他们这个短宣的一些经历哈。李元雄长老上个星期五在团契也有一些分享哈。好，那么我们也在继续为教会。我们写在家训当中的许多弟兄姐妹身体有健康需要的，我们会继续为他们来祷告哈。刚刚石泉弟兄也特别为蒋威弟兄的女儿哈蒋安琪姐妹来祷告哈，她的耳膜的这个健康来祷告。那么我们也为刚刚也是为刘玲弟兄哈，他下个星期一就 星期二吧啊，星期二是 closing 哈、啊，他把房子处理哈、啊、卖掉哈、啊，可能星期二或星期三哈、啊、就回到多伦多去。我们在我们再次的掌声来谢谢刘盈弟兄哈、啊，他这五六年在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服事哈、啊，为主中心的摆上。那么我们在祷告中继续来纪念刘盈弟兄哈、啊，让他可以。回去跟这个竹梅哈、啊，还有他们两位这个可爱的孩子相聚啊，也求神保守带领他在多伦多的工作。好，那我们也继续为教会上个星期63届敬礼16位弟兄姐妹的这个灵命成长继续祷告哈、啊，感谢神。那么神天天把这个得救的人加到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来认识他们哈，不只是受洗的时候跟他们照相哈，平常的时候呢，我们邀请他们进入团契哈，这当中有许许多多是学生团契的哈，那我们也继续来关心，为他们的灵命成长来祷告。中国短宣，请弟兄姐妹继续来祷告。如果你有新参与的话，请跟张国森长老和陈传道来报名。儿童事工还是有许多同工的需要哈。弟兄姐妹来为支持祷告，有负担的可以去填写表格。那么教会25周年的这个 Polo Show 哈、啊，继续在交易厅来卖哈、啊。那么前几周呢，有一些尺寸不全的哈、啊，有人还想订的啊，现在还可以再去订购哈、啊。请可以到这个交易厅去订购。那么刚刚李新华长老也讲到。再过两个星期4月11号到13号在本教会我们邀请到海外校园的总干事花信牧师来我们教会传讲这个信息哈。那么这次好消息布道会呢，我们从星期五晚上，那么星期六的晚上还有星期天有两堂哈，这个主题分别写在这个周报里面，请弟兄姐妹来预备心，邀请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也为此来祷告。教会的华语退休会，我们这次已经非常确定了，5月24号到26号就是 Memorial Weekend， 在New Hampshire 的 Romney Bible Conference 来举行。我们这次是请到张开地牧师来传讲信息，他主题是要用约拿书谈到一位不甘心的宣教士哈、啊，那么让我们来学习这个榜样哈、啊，不甘心，但是他有一些学习的功课哈、啊。好，那么晨光团契已经恢复聚会了哈、啊，所以家中有任何长者哈、啊，我们都欢迎他们来参加。如果当中有一些安排需要接送安排的。请用电话或者 email 来跟我联系啊。好，那么我们报告到这里哈、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特别为我们的所支持的宣教士苏武牧师来祷告，我们也要为塔吉克斯坦的苏格南族来祷告哈、啊。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为我们教会当中肢体，还有我们的宣教士，还有为塔吉克斯坦的。苏格兰主来祷告，一起低头。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你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你本在天上的宝座，主啊，你却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榜样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也应当来留心来看。主啊，来学习，主啊，来学你的样式，主啊，以基督的心为心来服侍我们这个时代，来服侍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把这个服侍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还有我们在家训当中有许许多多身体健康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为陈怡陈伯母和高血压来祷告。求主你来医治，你来保守看顾。我们也为赵晓、徐素娥同学、王碧欣、关明康，他们不在我们当中，但是主啊，你来看顾他们身体的恢复，不论他们是在癌症的病患当中，主啊，在许多的 恢复的当中，主啊，你与他们同在。我们继续为英文堂的 Irene 姐妹，她脑瘤的手术来祷告。这个下个月四月，她就预计要来手术，求你来预备。有位波特兰教会陆天华弟兄，他等待肾脏，他继续在等待当中，求主你来保守看顾他这个时候等候的身体的健康。为蔡希进弟兄在客家福音的事工，主啊，他的食道癌，他的直肠，主啊，我们求主你让他在四月初的这个手术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也为陈卫华弟兄，他继续在观察，在寻找医师的这个评估，为他脑部的积水这个问题，我们求主你来看顾。我们也为谭伯母他的身体的健康恢复，继续为欧波波他身体的健康，求主你都看顾。我们为罗伟和慧心他们的孩子 Daniel 他们的身体的健康和他学习的困难，求主你来医治。主要我们也为蒋威弟兄他的女儿安琪耳膜的这个问题，求主你来医治。继续为刘林弟兄他回去多伦多的所有的行程来祷告，求主你让他这个最后在麻州的 house closing 能够顺利平安保守他回到多伦多和他家人的团聚，求主你的眷顾。我们也为我们上个星期16位弟兄姐妹的受洗来感恩，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他们在灵里的成长。主要求主你保守我们教会一切的事工，主要也特别把苏武牧师他在中国国内的服事来祷告，眷顾他们在黑门山庄的这个后续的工程，还有他们神学院，还有许多的在当地的服务。